道的时间。
下面是讲道的时间。
今天牧师讲的题目是作一个品行端正的人。
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做一个品行端正的人。
经文是引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十一、十二节。
经文引用的是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十一到十二节。
请牧师。
下面请牧师。
请我们首先打开手上圣经彼得前书，我们今天读第二章十一同埋十二节两节。
我们先请打开彼得前书的第二章，我们今天来读第十一和第十二节。
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一、十二节，就在大家手上圣经新约咧三百三十七页。
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十一、十二节，就在大家手上圣经新约的三百三十七页。
找到，我们一起开声来读。
找到的话，我们一起开声来读一下。
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接近肉体的私欲，
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
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
是作恶的，
因
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在
监察的日子
归荣耀给神。
今年二月呢，我们开始讲彼得前书。
今年二月份，我们开始讲彼得前书。
咁我同大家讲过咧，就系彼得前书重点嘅经文咧，就喺第二章嘅第十一节。
那么我跟大家提过，彼得前书重点的经文就在第二章的第十一节。
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咧，亦都系呢一本书信嘅一个分水岭。
那么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十一节，也是这一本书信的分水岭。
因为在二章十一节之前咧，彼得所着重嘅系信仰嘅内容。
那么在二章第十一节之前，彼得所着重的是信仰的内容，
系属于教义嘅性质嘅，
是属于教义的性质。
如果你有入过神学院去进修或者系旁听，
如果你有来到神学院去进修或者是做旁听，
你就知道神学亦都可以分两大类。
那么你就会知道神学其实也分两大类。
有系统神学同埋咧实用神学。
有系统神学和实用神学。
咁彼得前书一章一节至到咧二章十节啊，就好似系统神学咧呢一类啊。
那么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的
第一章
第一节，一直到第二章的第十节。
到第二章的十节。
对，第二章的第十节。
咁啊，二章十一节之后咧，系实用嘅神学。
那么在二章的第十一节之后，就是实用神学。
就系将神学咧生活化、行为化。
就是来将神学生活化、行为化。
只是懂得神学或者是信仰的教义是不足够的，
只是懂得神学信仰的教义是不足够的。
正如你们学的学科一样，
就像你们在学校学的学科一样，
无论是工程、音乐或者美术，单单只懂得理论 theory 是不够的。
那么不论是工程、音乐和美术，单单只是懂得理论是不行的。
仲要识得咧个 practical 吓，咁将理论观念咧能够用在一啲实际嘅用途上边。
还要学会要实践，要将理论和观念用在一些实际的用途上。
彼得前书二章从十一节开始咧，就告诉我哋如何把我哋嘅信仰咧表现喺我哋嘅生活上。
那么彼得前书的第二章从十一节开始，就来告诉我们如何把我们的信仰表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如何呢？将我们的信仰 表现在我们的行为上，
如何将我们的信仰表现在我们的行为上。
所以接下来呢，彼得呢，他还要教导我们如何作这个地上国家的好公民。
那么接下来彼得要告诉我们怎样来做地上这个国家上面的好公民。
在家中呢，如何作好的丈夫，作好的妻子。
在家庭中如何来做好丈夫好妻子。
在教会如何作一个好的基督徒，如何作好的领袖等等。
那么在教会如何来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如何来成为一个好的领袖等等的问题。
在二章十一节，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
在第二章的第十一节，彼得说到，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
在拉丁文的圣经呢，客旅是 alias。
在拉丁文中，客旅是 alias。
啊，译成英文呢就是 aliens。
那么译成英文就是叫 aliens。
啊，我们看到这个 aliens 这个字呢，就想起外星人。
我们看到 aliens 这个字就会想到外星人。
因为呢有一套外星人呢讲。落在地球的电影就是叫做 Aliens。
因为有这么一套电影讲的外星人降落在地球上，就是叫做 Aliens。
其实 Aliens 真正的意思呢是外国人。
那么其实 Aliens 本来的意思是外国人的意思，
不是指外星人，
并不是指外星人，
或者是指那些与我们不同种族的人，
或者也有指是与我们不同种族的人，
亦都可以指咧嗰啲思想观念啊，与我哋唔相同嘅人，
也同时可以用来指思想观念和我们不相同的人。
当彼得说我哋基督徒咧系喺世上做客旅嘅，系寄居嘅。
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是做客旅的，是寄居的。
意思咧就系我哋基督徒唔属于呢一个嘅世界。
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不是属于世界的。
咁我哋系属于边一个国度嘅人呢？
那么我们是属于哪一个国度的人呢？
保罗喺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啊，咁样讲。
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说道：，
佢话你们是天国天上的国民啊。
他说到：你们是天上的国民。
我哋住喺呢个地上，但系咧呢个世界却唔系我哋嘅国，唔系我哋嘅家。
我们住在这个地上，但是这个世界却并不是我们的国，并不是我们的家。
就好似我哋当中有一啲嘅弟兄姊妹从中国嚟探亲。
就好像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是从中国来探亲。
喺呢度咧住一年半载。
在这里住上一年半载。
但系你哋真正嘅国、真正嘅家系喺中国。
但是你们真正的国、真正的家却是在中国。
所以在这里住了一段的时间之后呢，
所以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以后，
又要回国
了，就要回
国
了，回家了。
彼得说，
我们
不单只是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我们不单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我们也都处在一个征战的状态之下。
我们也都处在一个征战的状态之下。
我们的敌人可以来自三方面。
我们的敌人可以来自三方面。
魔鬼撒旦是来自地狱灵界的敌人。
魔鬼撒旦是来自地狱、来自灵界的敌人。
这个世界和这个世俗的文化呢，是外来的，是我们外在的敌人。
那么这个世界和这个世俗的各项文化是外来的，是我们外在的敌人。
那还有一个呢，是在我们的里面，是内在的。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的内里，是内在的。
这个内在的敌人。
这个内在的敌人。
其实呢，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魔鬼撒旦，不是这个世界。
其实我们最大的敌人并不是魔鬼撒旦，也不是这个世界。
我们最大的敌人乃是我们自己。
我们最大的敌人乃是我们自己。
最大的战场呢，是在人的内心，是在心灵魂的深处。
那么最大的战场是在人的内心，是在我们灵魂的深处。
因此彼得说，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
因此彼得说到，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
这个私欲是与灵魂争战的。
这个私欲是与灵魂争战的。
当我们出生在这个世界的时候，
当我们降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我们就继承了从我们先祖而来的罪孽，
我们就继承了从我们先祖而来的罪孽。
当我们稍微懂事，
当我们稍微懂事，
就很自然地表现出人的自私，
就很自然地表现出人的自私，
贪婪，
贪婪，
自大，
自大，
妒忌心等等，
妒忌心等等，
这些不好的行为，
这些不好的行为。
那圣经呢称这些不好的行为呢为肉体的私欲。
那么圣经上称这些不好的行为叫肉体的私欲。
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
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
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
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
我们得到了重生，
我们得到了重生。
这个肉体的私欲呢并不是说立即就割除了它了。
那么这个肉体的私欲并不是说立即就割除掉了，
就好像不好像那些人体里面的毒瘤经医生的手术都就可以去割除的，
并不像人体里面的毒瘤有时候经医生的手术刀就可以把它切掉。
因此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常常都有一些挣扎，有一些斗争，
因此在我们的内心时常会有一些征战，有一些斗争。
这个肉体的欲望私望常常在我们的里面来到去挑战我们。
那么肉体的失望欲望经常在肉体里面来挑战我们，
要我们去顺从肉体的欲望，
要我们来顺从这个肉体的欲望，
要我们去服从这个肉体的软弱，
要我们来服从肉体的软弱。
我当牧师30年了，
我当牧师有30年了，
但是在我的心灵里面呢都还是会有那种的挑战和挣扎。
那么在我的内心里也都还是会有这样的挑战和挣扎。
有时候我在路上驾车，
有时我在路上开车，
遇到前面那趟车揸得很慢，
遇到前面的车子开得很慢，
挡住我的去路啊，
挡住了我的去路，
我呢就好猛震，
我就会很
不耐烦，
很生气，很不耐烦，
甚至呢在我的心里面大声地叫Come on, move away！
甚至会在我的心里面大声地说：快走吧，快让开。
但是即刻咧，又有另外一个声音在我的心里边发出嚟。
但是同时就会有另外一个声音在我的内心里发出来。
Stop yelling, be patient！
叫我要不要叫让，要耐心。
当我揸车咧，爬头过咗嗰趟车嘅时候，
当我超过这辆车的时候，
睇见对方咧系一个老人家。
那么看到对方是一个年纪很大的人，
就会令我咧觉得好对唔住佢。
那么却让又让我觉得很对不起他。
对老人家咧，咁冇体谅嘅心。
那么让我觉得我对老人家没有一颗体谅的心。
唔应该对佢咧有咁猛震嘅态度，
不应该对他有这么恼怒的态度。
其实人哋都唔知喺我喺心。在我的心里面发生啲乜嘢嘅事情，
但其实他并不知道在我的心里发生了怎样的事情。
但系我自己知道，
但是我自己知道，
系我肉体嘅软弱咧，同我作主嘅门徒应该有嘅态度啊，喺心灵里边喺嗰度交战啊。
那么是我肉体的软弱和我做基督徒门徒应该有的
态度
在内心来交战。
别人唔知道我心内心嘅交战。
别人并不知道我内心的交战，
但是我自己知道。
但是我自己知道。
我相信我们不时都会有这样不好的念头来到出现。
我相信我们不时都会有不好的念头在心里出现。
所以我也要常常的来到去提醒自己。
所以我们更加要常常的来提醒自己。
要禁戒肉体的私欲。
要禁戒肉体的私欲。
那如何禁戒呢？
那么如何来禁戒呢？
诗篇119:9-11呢，对我们讲。
诗篇119的第9节和第10节跟我们说到。
他说少年人用什么来到去洁净他自己呢？
说少年
他的行为呢？
说少年人用什么来洁净他的行为呢？
就是要遵行神的话，
要遵行神的话。
我将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我将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我每一个礼拜都为大家预备一节的这个金句。
我每一个礼拜都会为大家来预备一节的金句，
无非就是要大家去熟读，去背起来，记在心里面。
无非就是要让大家把它熟读，把它记在心里面，
作为我们的提醒和随时的帮助，
作为我们的提醒和对我们自己随时的帮助。
在二章十二节，彼得劝我们呢，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
那么在二章的第十二节，彼得劝我们要在外邦人中要品行端正。
外邦人就是指非基督徒，或者是世俗人。
那么外邦人指的就是非基督徒或者是世俗的人。
我们作基督徒的实在是有责任来到去带领人归顺主耶稣。
我们基督徒实在是有责任要来带领人来归顺耶稣。
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是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是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但是要领人信主啊。
但是要领人信主。
往往呢，不是靠一把口讲一大堆的道理啊，
往往并不是靠一张嘴来说一大堆的道理
啊，因为这样就可以去说服人啦。
那么以为这样就可以把别人说服
啊，其实呢，我们更重要的就是让别人看到我们生命的表现啊。
那么更重要的是让别人看到我们生命上的表现，
看到我们生活行为的表现，
看到我们生活行为的表现。
是让别人看见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
要让别人看到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
当世俗人认为你骂我一句，我一定骂回你一句。
那么当世俗的人认为你骂我一句，我一定要骂回你一句。
你咒咒我，我都咒咒你，这个是很正常的。
那么你诅咒我，我也要诅咒你，这是很正常的。
而我们基督徒呢，却愿意为咒诅我们的人祷告，为他们祝福。
那么我们基督徒却愿意为诅咒我们的人来祷告，来为他们祝福。
当世俗人是以怨报怨，有仇必报的时候，
当世俗的人是以怨报怨，有仇必报的时候，
我们做基督徒的却愿意去饶恕人。
我们做基督徒的，要爱
我们的仇敌啊，
却愿意来饶恕人，要爱我们的仇敌。
这个就是彼得所讲的行为的端正了。
那么这个就是彼得所说到的行为端正。
有时我发觉呢，基督徒呢有领人归主的热心啊。
那么有时我发现基督徒有领人信主的热心。
不过呢，只不过呢就话讲得太多啲吓，
那么就有时候确实话语说得太多了。
一味咧想以圣经嘅真理嚟到去说服人。
一味的想要以圣经的真理来说服别人。
有啲人嘅心啊比较硬啊。
有一些人的心比较硬。
唔容易信服。
并不容易的来被说服。
就算口服，可能心都唔服。
就算他口服了，可能心也是不服的。
又或者心服。口不服，
又或者他心已经服了，但是口上还是不服气。
甚至呢，可以是心服口服啊，但是调气都未顺。
甚至有时候是口上服了，心也服了，但是他人是觉得，有一股气还没顺下来。
咁我哋点办呢？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就唯有为他祷告交托啊。
那么就唯有来为他祷告，来把他交托。
以爱心咪同埋好嘅品行、好嘅见证嚟到去感化佢，嚟到去感动佢。
那么要用爱心和好的品行来感化他，来感动他。
别人啊，信主或者唔信主，
别人信主或者说是不信主，
唔应该咧影响我哋行好嘅决心。
不应该影响我们行好的决心。
无论别人是怎样的反应，
不管别人是怎样的反应，
我们做基督徒的应该是避免行恶，立志行善。
我们做基督徒的应该要避免行恶，要立志行善。
彼得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
彼得说到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 品行端正，
叫那些的毁谤你们是作恶的，
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
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啊，便监察，便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
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
点解基督徒啊要需要品行端正呢？
为什么基督徒需要品行端正呢？
点解基督徒需要有好嘅行为呢？
为什么基督徒需要有好的行为呢？
彼得喺呢一节嘅圣经里边咧，俾我哋三个嘅理由。
那么彼得在这一节圣经里面给了我们三个理由。
第一咧，有端正嘅品行，有好嘅行为啊。
第一，说到有端正的品行，有好的行为，
就能够改变别人对你嘅态度，
就能够改变别人对你的态度。
本来是毁谤你或者是误会你是作恶的，
本来是毁谤你或者说是误会你作恶的，
但是最终呢，因为看到你有好的行为呢，而改变了他对你的观点了。
那么最终却因为看到你好的行为而改变了对你的观点。
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二十一节说，
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二节二十一节说道，
说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说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这几天呢，我灵修里面再一次的重复去读这个撒母耳记。
这几天我在灵修的时候再一次的重复来读
撒母耳记。
撒母耳记。
心中呢对大卫有多一份这个敬仰的心，
那么心中 又对大卫又多了一份敬仰的心，
也都难怪神要重用他，
难怪神要重用他，
立他为王，
立他为王。
之后扫罗王三番四次追杀大卫，
扫罗王三番四次的追杀大卫，
而大卫呢有好多次的机会呢可以落手杀害扫罗王。
那么大卫其实有很多次的机会可以下手来把扫罗王杀掉，
但是大卫呢，他不单止自己 不肯落手去杀害扫罗王，
但是大卫不但是自己不肯下手来杀扫罗王，
也都不准许跟随他那些人呢来到去害扫罗王，
也都不允许跟随大卫的人来杀扫罗王。
大卫他能够以善报恶，
大卫他能够以善报恶，
就叫扫罗王呢自惭形秽，
叫扫罗王自惭形秽，
无地自容，
无地自容。
第二，彼得在这里提到监察的日子。
第二，彼得在这里提到了监察的日子，
是什么的日子呢？
是什么样的日子呢？
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他要再来，
说到主耶稣基督还要再来，
当他再来的时候也都是审判世人的日子。
那么当他再来的时候也都是审判世人的日子。
彼得在这个书信的后面第四章十七节这么讲，
那么彼得在这个书信的后面第四章十七节讲到，
他说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说审判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神审判不是因为我们不得救，
神审判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得救，
神审判我们呢是我们有没有做好的管家。
那么神呢审判我们是要看我们有没有做好的管家。
神给我们有好多的恩典，
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
我们如何去使用呢？
我们如何来使用呢？
将来我们都要在主的审判台前来到去交账，
那么将来我们都要在主的审判台前来交账。
将来我们站在主的审判台前的时候，
将来当我们站在主的审判台前的时候，
我们听到的是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责备啊！哇，
我们听到的是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责备，说
你的品行不端，
你品行不端，
你的行为不正，
你行为不正，
有失基督徒的见证，
有失基督徒的见证，
还是呢我们得到主的称赞说啊，
还是我们会得到主的称赞说，
你是有忠心有良善的仆人，
你是有忠心有良善的仆人，
可以进来呢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那么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第三，那些本来是毁谤你们作恶的，
那些本来是毁谤你们作恶的，
却学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归荣耀给神，
却因看着你们的好行为就归荣耀与神。
请问你如何解释归荣耀给神呢？
那么请问你来如何的解释这个归荣耀给神呢？
我好喜欢这样的解释，
我很喜欢这样的一种解释。
归荣耀给神呢，就是呢让神的面有光彩。
那么归荣耀给神就是让神的面有光彩。
当外邦人，当不信主的人，
当外邦人，当不信主的人，
都认为你这个人很可靠，
都认为你这个人很可靠，
很值得信赖，
很值得信赖，
对你的行事为人道德品格呢都能够竖起一个大拇指啊！
对你的行事为人、道德品格都能够竖起大拇指。
哇，好，你好，
说你好。
这个是你应该高兴的，
这就是你应该高兴的。
因为呢，你为神争光，
因为你为神争了光，
你让神的面啊有光彩啊，
你让神的面上有光彩。
上个礼拜我哋讲到嘅时候，我哋问咗两个嘅问题。
上礼拜我们讲到的时候，问了两个问题。
我是谁？
我是谁？
我为何生存？
我为何生存？
答案呢就是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族类。
答案就是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是属神的子民。
我们生存是为了要将最高的荣耀和颂赞归于我们的神。
我们生存是为了要将最高的荣耀和颂赞归给我们的神。
今天我们可以在这两个问题上面再加上一些的答案。
那么今天我们可以在这两个问题上再加上一些答案。
我们是世上的客旅，是寄居的。
我们是世上的客旅，是寄居者。
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
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
我们的家乃在天上。
我们的家乃在天上。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最大的意义和目标，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意义和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要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就是要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让我们作神儿女的，
让我们做神儿女的，
能够给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他的面上有光彩，
能够为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脸上争光，
好不好？
好吗？
没人应愿神呢加添我们的力量，
愿神加添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生活呢能够将荣耀归给他，
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将荣耀来归给他。
我们